伯父母、各位朋友、洛哥大家庭的众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又一个主日，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在线上聚集。虽然受到疫情的限制，我们不能够有实体的聚集，但是我们也看见在美国的疫情慢慢的得到控制。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纽约这附近的三个州疫情都有下降的趋势，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打了疫苗。我们为此也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般的恩典所有医学上的进步都是神赐给我们一般的恩典，那么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得到控制。教会的同工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有700多位弟兄姐妹填了这个调查表，我们也为这个调查做了分析在讲台部里面，还有在昨天的同工会里面，我们也都讨论过小市长老也特别提到过，说我们如何考虑教会要开始重启这一个实体崇拜的这个事情。我们是很谨慎很小心的在决定这件事情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怀着敬畏神的心，我们怀着靠着神的恩典对弟兄姐妹们的健康和安全负责任的态度来考虑这件事但是我想我们一致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实体崇拜那是多美好的事。在这个线上的崇拜当中，我想有一点最最美中不足的，就是当我们一起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盼望能够有这样子在一起聚集的这一个时间我也盼望当我们能够实体崇拜的时候，弟兄姐妹在国语堂11点钟大家就通通都到今天在我们开始崇拜的时候，我到这个 Caris 的 lobby 在手机看了一下，我们差不多有340条线上来，但是平常我们的主日崇拜国语堂大概550到600条线左右。我盼望到我们实体崇拜之后，真的大家都能够准时一起来好吗？前面一起来默想的时间，借着诗歌敬拜赞美的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好不好？我已经提到过很多次所以我在这边不怕大家的会嫌那么我还是愿意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继续讲下来天国子民的义，因为在登山宝训5章21节耶稣这样斩钉截铁地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对于天国的子民有一个生活的标准，对于天国的子民在行为上要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处在天国的现实跟全能底下，可是我们没有活在当下，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呢？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天国子民的义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离婚的问题跟启示的问题。我用比较正面的题目来讲，就是说要尊重婚约，要谨言慎行。当我们提到离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讲的一个题目。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难讲的题目呢？我最近看到 Focus on the Family 上面的一篇文章，特别提到基督徒，特别是提到 Evangelical Christian，就是福音派信仰的这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上面甚至这样说，存着福音派信仰的这些基督徒，这个婚姻以离婚做收场的这一个比率，不见得比在美国一般社会的这个离婚率呢要低。那么一般美国社会的离婚率是多少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么但是很多人认为40%到50%， 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多么让人伤心而且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也有人不同意 focus on the family 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我看到另外一个统计的数据，那么是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个调查。那么当然我没有看他们中间的这个统计跟抽样是如何做，但是他会这样子讲，他说在基督徒里面呢，基督徒的婚姻当中，那么他发现呢有 72% 仍然是留在第一次的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而且这 72% 留在第一次婚姻关系里面的人，有 80% 都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婚姻生活很美满。那固然这是一个让人比较稍微高兴的一个消息，但是另外一方面 72% 留在婚姻的关系里面，那 28% 是不是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婚姻就以分开来收场呢？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仍然是令我们觉得伤心跟难过的这一些事情。我主持过一些婚礼，我参与过一些年轻弟兄姐妹们的交往，最后呢，高高兴兴的以结婚作为他们这个交往的这一个结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参与过一些基督徒婚姻破裂的这一种关系。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说，这是个令我个人非常伤心难过心力交瘁的一个过程，连我在旁边的人都已经觉得这么难过，晚上睡不着觉。那么在里面经历过的人，那种伤痛，那种伤害，更是何等的大呢？婚姻是神给人的一个极美的一个祝福，那么甚至可以说，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在地若天，这句话当然讲的不太合适，但是呢，婚姻呢，也可能成为两个人中间彼此的折磨，到了一个地步之后，真的觉得多在一起一天就没有办法忍受。台湾人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今生做夫妻呢，就是上一辈子呢互相欠债。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样子的讲法，但是这一句话，好像是有一点点开玩笑的话，却提醒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不容易，不容易到一个地步，甚至会说我娶了你做老婆是我上辈子欠你债。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们在讲这个题目，在面对教会里面有一些，我不要说许多，有一些失败的婚姻，不单单让当事人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就是我们参与在旁边想要帮助的人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艰难。我也许讲一点点个人的经验吧。当教会在1991年要预备任命我做长老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深深的不配，我要求要有一天的时间我来好好进食祷告。为什么要好好进食祷告呢？因为有一个跟我关系最亲密的一个组内的同工，他在婚姻上那么失败了。这一对夫妇是我非常爱的夫妇，30多年以前的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有很深的自责。我一直在问说 What can I do 能够让他们和好呢？经过很多的祷告，经过很多的劝，两边都劝，到后来还是没有办法。那是我心里面一个极大的沉重，就是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面仍然沉重。就是到今天有时候我跟幼美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还在问说现在这两个人到底怎么样呢？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不是一个容易讲的题目，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感情，太多情绪的反应在里面。但是 身为神的仆人，我们还是必须，不是还是必须，我们必须要照神的教训呢来讲。所以当我们讲到婚姻这个题目的时候，虽然在登山宝训里面讨论的是这个离婚这一件事情，但是当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在后面的经文强调的是婚约的神圣，人人都应当来尊重。好，那么这虽然是一个不容易讲的题目，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强调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婚姻是一个 privilege 而不是一个 right。 婚姻是神给人的一个祝福，可是这是一个 privilege。 那么神不是给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跟同婚的议题有一点点关系，我不能够在这里多说。有一些主张同婚的人说，为什么异性恋的人有结婚的 right， 有结婚的权利，我们同性恋的人就没有结婚的权利？那么其实一开始在圣经上谈到婚姻的时候，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 privilege， 不见得是一个 right。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讲，就是神其实使一些人好像在客观的环境里面呢，在这一生当中没有婚姻的机会，或者神甚至很清楚的让一些人在主观的里面给他独身的负担跟独身的恩赐。好多年之前，我认识一位非常认真的一个弟兄，他从很富裕的家庭里面出来，那后来信主，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后来奉献去读神学，预备做全职传道人。他曾经跟我这样交通说，当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爱你，我知道你也爱我，我愿意一辈子守独身来服侍你。那后来神没有给他这样子的带领，他就结了婚。所以由这个弟兄的这个见证，还有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上面保罗对于婚姻的看法，我也深深的感受到说，也许今天神在我们中间会选召一些人，或者是借着客观的环境，或者是在主观里面很清楚的带领，要一辈子的，或者在人生的某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独身，为这是要能够专心的能够服侍他。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二节，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会这样讲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对于婚姻持着一个负面的态度，认为娶了妻子那就是挂虑，而是说跟能够独身服侍主来讲的话呢，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当我们独身的时候，我们就专心是要讨主的这个喜悦。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五节讲完这个之后，保罗特别提到说，对于姐妹，对于寡妇，若是他独身的话是怎样讲呢？他说，我这话是为着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我们也真的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独身的人是被神所使用，那么神借着他们行了一些事情，是使得许许多多的人，使得教会得到造就。我们从远的开始可以讲到奥古斯丁吧，他虽然在信主之前过着一个是不好的生活，没有结婚，跟一个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儿子，可是后来当他信主之后，那么按照当时天主教的那一个规矩，他就独身。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他的著作，那么对于教会是很大的祝福。那么中世纪里面很多伟大的这个神学家跟这个新约的圣经的学者也都是独身的人，就是到今天我们仍然有一些人是独身的，
比方说我们对于福音派的这个信徒影响很深的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他就是一辈子同身的独身的一个人，他是洛桑宣言的这个起草人、哦、那么他写的一些解经书我个人受益很多，他一辈子呢独身。那么另外比方说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新约圣经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位神父 Fritz Meyer Joseph Fritz Meyer、哦、他写的路加福音的注释跟约翰福音的注释，我每一次打开看，每一次参考都只有摇头的份，那个花的这一个功夫真的是只有一个一辈子做这样子的研究、哦、不为着这个家庭或者不为着一些日常生活分心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好，所以我今天在继续讲下去之前，也许我说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现在在独身的情况的这个底下，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害怕一直独身，而是说主啊，我在独身的情形底下有什么是我可以学习的，当婚姻的机会临到了，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丈夫，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妻子。若是在这一生当中你没有给我安排这个机会，不见得我的人生就缺少了什么，而是我能够真正的以你为乐。那事实上当我看到的这个对于基督徒比较幸福美满的婚姻做这个调查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一样事，基督徒的婚姻所以能够美满，一个很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把对于我们配偶的期望呢摆在一个最高的地位。什么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期望过高，我们就一定会失望，这就是造成很多关系里面的困难。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期望是要摆在神的身上，那么就是在婚姻关系的里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方面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在婚姻关系上的这一个忠诚。好，那么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读了这个潘霍华的狱中书简，上面有一篇文章呢，就是从监狱里面寄出来的婚礼讲章。在这个婚礼讲章里面有一句话我大学的时候读到，是怎么说呢？他说在婚礼的时候他这样讲，在今天之前你们是借着爱情达到婚约，过了今天呢，你们是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我大学的时候读到这一句，第一句我非常懂，两个人恋爱爱到不得了，甚至爱到婚礼昏头，那就该结婚了，对不对？所以婚这个字是一个女一个婚，就是男人爱女人爱婚了，那就结婚。好，这个是一个这样，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吧。那么可是为什么他说过了今天呢，你们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我那时候会觉得说过了今天，那既然结了婚了，更是要好好的来培养彼此相爱，来使得婚约稳固。不是的，潘霍华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过了今天这个婚既然绝了，这是在神跟在人面前一个重要的一个约定。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配偶要站在一个负责任的地位上，要 accountable， 我们要对神负责。婚约在今生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紧紧持守的，所以要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有的时候爱的感觉可能是淡的，有的时候甚至爱的感觉消失了，夫妻之间在一起相处有许多的这个摩擦，那就是我们需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问师母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在你跟我结婚的这个将近41年当中，你想到过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呢？他给我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说当然有。我就问他说是什么事情呢？哎呀，他说我也不要告诉你。所以我提这件事情就是说，每一对的 这个夫妻在婚姻里面都会有难处，都会有摩擦。我记得穆杰长老常常说他的爸爸妈妈从来不吵架，我想呢这个是例外，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婚姻的关系是夫妻之间最亲密的这个身体跟心灵的这一种关系，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挣扎的时候，仍然为罪挣扎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要想到说要用婚约来维系爱情。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31节到32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那这是很短的这个两节，也许从这短短的两节里面我们不能够看到整个经文的全貌，所以我们如果要用以经解经的原则来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们要首先注意到说要用更详细的经文来解释比较简单的经文，其次我们要圣经的总原则来解经。那比较详细的经文其实就在马太福音的19章第3节到第9节，在这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的这几节经文就可以补充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好，那当时的背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在犹太人的拉比里面呢，有两个学派，一个是萨满学派，一个是希勒学派。那么他们对于《生命记》第24章第1节到第4节论离婚的律法呢，那么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对24章第1节，24章第1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争论点就是说，什么是不合理的事？萨满学派的人是采取一个很严谨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个不合理的事就是在婚姻上重大的过失，包括行淫，包括背弃丈夫，包括不孝敬自己的这个公婆，婚姻关系里面重大的过失。可是这个希勒学派呢，是采取最宽松的解释，宽松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宽松到甚至认为太太不会做饭，在烤饼的时候把饼烤焦了，可以做回离婚的理由。是甚至更宽松到一个地步之后，如果先生觉得太太不再可爱了，长得不漂亮，看到一个对他更有吸引力的一个妇女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离婚。好，所以我们要问说，法利赛人在这里问他的居心何在？马太福音19章第3节，好，他这样问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用的是试探这一个字。所以如果耶稣只在离婚的条款上来解释的话，不管他怎么讲都会得罪萨满学派或者得罪希勒学派，这就是试探。而且当法利赛人这样问的时候，那么很可能法利赛人心目里面是喜欢希勒学派的讲法，一个男人自我为中心，不希望婚姻的约定成为一个束缚。 那么所以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呢？是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注意。头一方面呢，法利赛人关心离婚的理由，耶稣却关心婚姻制度。所以十九章第五节耶稣这样讲，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那么第二方面呢，那个法利赛人呢，以为离婚的律法是一个命令，耶稣这点嘛，耶稣却指出那是神因为人的硬心所做的这一个规定。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八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的人就解释得非常好，耶稣在这里的意思说，离婚这个事情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怎么样呢？是一个 reluctant permission， 同时呢也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reluctant permission is implied， 然后是一个 current practice is tolerated。 好，所以这是因着心硬，因着人犯罪，好像在这样一个犯罪的情形底下，为的使得那个硬的心要背弃婚约的这个丈夫所做的一点点的约束，好，让这个离婚这件事情有一个英文叫做 due process。 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是违背上帝心意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是一个不得已底下的一个条款，其实违背了神这个对于婚姻的一个原意。当我这样讲，其实我心里面仍然沉重，因为我知道有许许多多 不让人心里面非常痛苦的这一个婚姻，我不在其中，我没有办法体会这样子的痛苦。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心里面听了会难过。我承认我对于大家心里面的痛苦，因为没有身历其境，也许我体会的不够深刻，但是我只能按照圣经这样子的教导跟大家来解释来提醒。好，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法利赛人轻看离婚，耶稣却以为离婚是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情，以至于除了一个例外，再婚都是犯奸淫。这句话多么的沉重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心里作难。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提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如果有一方坚决的要离开，是不信主的人坚决要离开，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吧，对不对？那好像只有这两个地方。好，我看 Focus on the Family 他们的这一个另外的一个立场是什么立场呢？他说，若是夫妻两个人在这个他们在结婚之前是都还没有信主的，那么在结婚，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中间也许也是一个可能。好，但是对于这个呢，我个人都有相当大的一个疑虑，对不对？因为婚姻的关系，好，是神他乐意给人的这个祝福。好，我也曾经听见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当初我跟他就结婚就是个错误，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人都不信主。但是我个人都觉得我们不要那么快的把这个理由拿出来，虽然我知道在中间的这一个痛苦。好，那为什么圣经上在这个地方讲得这么严重呢？特别是对于耶稣提到的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最基本的理由是说，婚姻是那么样子的神圣，所以进入婚姻的关系绝对要慎重。那么然后呢，因为婚姻是这么神圣的事情，所以圣经上给离婚，所以进入婚姻是一个很高的 threshold， 那么离开婚姻呢，似乎是一个更高的一个 threshold。我只能利用这个来解释。今天当我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深深的反省以前我辅导过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在结婚之前就吵得很凶。我特别记得在若哥发生过不止一次，我们曾经劝他们说这个样子停下来。后来我们发现听劝停下来的，到后来其实神有恩典跟祝福。有一些我们觉得说怎么停呢，喜帖都已经发出去了，双方的家长都到了。那么可是到后来这个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到后来闹得非常非常的这些厉害。所以我还是劝我们中间所有的年轻的未婚的弟兄姐妹，进入婚姻之前要绝对的这个慎重，要绝对的慎重。后花园私定终身，大概很多都不会有太好的一些结果。那么我们要怎么样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婚姻呢？首先，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有别。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创造的心意呢，是要人生养众多，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二十五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好，第三点呢，就是神设立婚姻的制度，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由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来看，圣经上所规定的婚姻一定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没有任何可以打折扣的地方，没有任何可以把它解释掉的这个地方。任何的人在这个之外做出一些婚姻的原则，是百分之百的违背这个圣经上清楚的这个教导。好，那么可是人因为犯罪的缘故，想出各种理由要冲淡圣经上这样子的规定，这个是罪上加罪。那么神也看重婚姻的制度，我在这边这个引用的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好，特别十六节这样说，凡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马拉基书里面已经讲到家庭暴力，知道吗？好，这个是神所恨恶的。现在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对于家庭暴力是看得非常的重，动手打了人就要怎么样呢，就会叫了警察来，就是一个 restraining order， 打人的那一方呢就会要求离开这一个家。我们做牧师的人，做长老的人，都处理过这一类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要寻求 professional 的 help，要学习怎么样的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那有的时候不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上的暴力，而是冷暴力，对不对？但这个同样的，我觉得在这段圣经的解释里面是怎么样呢，是为神所恨恶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用的话用的字是何等的沉重。好，那么所以婚姻呢，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这一个关系。好，那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在这里我就不能够再多说，其实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我们有很多的主日学会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按照圣经的总原则来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所以同性恋的行为一定是得罪神。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以前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同性恋是最大的罪，那么甚至以前有一些基督徒呢，对于同性恋的人采取一个极端憎恶一个态度。 我心里面也觉得说，这样子是对的吗？这是我们对于罪人的一个态度吗？以前我曾经在同性恋的行为，在同婚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我听一个基督教的建台说，有一些同性恋的人，他们呢就是号召呢有一个同性恋的 cruise， 就是你上这个 cruise 人通通都是同性恋的人。那基督教的电台的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事，就咬牙切齿的说，我巴不得上帝降火下来把这个 cruise 全部烧掉，把上面那些同性恋的人通通都给烧死，像当年神对付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当我这样听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基督徒何必用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些人，他们在这样的罪里面这种挣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一个对的态度吗？所以同性恋是不是最大的罪？ John Piper 讲过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说同性恋的罪，所以有可能在今天成为最大的罪，是说所有的罪，世人因着良心的作用都知道是罪。十诫里面后面讲到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就是不信主的人，神摆在他们良心里面的作用，也知道这些是罪。所以虽然犯罪也知道是罪，但是同性恋的罪，因着现在世界上的人拼命地说这就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以至于许多在这里面的人不把它当作罪。他说如果有一个罪你不把它当作罪，依然在其中，这就有可能成为最大的罪。这是John Piper有一次写的一篇文章上面的看法。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看呢？好，最近我们有几位教会的同工一起上一门课，叫做从断背山到真彩虹。那么这一本书呢，将来可能会出版，是一位师母所写的。从这个课里面呢，我得到很多的这个提醒，但是我想最起码上这个课让我们学习把同性恋的倾向跟同性恋的行为来分开。同性恋的行为100%是圣经上定罪，但是会不会有人，有一些人因着先天或者后天的缘故有同性吸引的倾向 SSA Same-sex attraction 呢？我个人的理解可能是会有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画一个很清楚的红线，同性恋的行为是不合乎圣经的，是得罪神的。但是有一些人如果有这个倾向，这些人是我们应当帮忙的态度，是我们应当辅导的人，是我们应当让他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呢在这个倾向的挣扎里面呢，不要去犯那个罪。纵使这个倾向一辈子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两个在同性恋里面挣扎过的人，一个就是 Christopher Yuen，袁佑轩，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同性恋的相反并不是异性恋，而是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脱离了同性恋的生活，现在他就准备一辈子单身。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 Rosaria Butterfield 这样的一位姐妹，她也脱离了同性恋的这个生活，可是她现在嫁了人，而且成为一个师母。所以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最起码这个圣经的红线非常的清楚，不能够在那样子的行为的里面，但是这种倾向可能是一个一辈子的一个挣扎。在 Desiring God 就是 John Piper 牧师他是开始的网站上，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已经结了婚有了小孩的这个男性的这个牧师，讲到说他一直在 SSA 里面挣扎，要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尽管结了婚，尽管有了妻子，尽管生了孩子， 那个挣扎仍然在，所以他在那边呢，能够在那里跟大家分享他在挣扎当中如何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胜过的，能够胜过这个挣扎，不要在那个行为的那一个里面。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多讲一句话，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也相信在现在这个同婚的议题被炒得这么热的这一个时刻，教会的立场、圣经的立场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对于在这个中间挣扎的人，我们必须要能够接纳这一种挣扎跟痛苦。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有一个词用得非常的好，就说 acceptance 不等于 approval， acceptance 不等于 approval。 我们有一些做家长的人，孩子不单单有同性恋的挣扎，可能也有一些做家长的人，孩子有这个 transgender 的这个挣扎。在这门课里面，有一些家长做见证，我们听了都要跟他们一起流泪。但是这些家长最后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不能够同意孩子所做的，但是要接纳，孩子回来了，孩子可以回到家里面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这样子才有可能服侍这些在挣扎当中的弟兄姐妹，不是祷告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这个不是赢得这一些在痛苦挣扎的人当中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特别记得在一个多月之前，传出长老讲到有一次在 Gay Right Parade 里面，那么然后呢有很多基督徒举牌子，然后说你们这些从事同性恋行为的人，你们下地狱去吧，讲一些很重的话。有一个教会只是摆一个摊子说，口渴了吗？这里有水。然后有人批评传主长老说，发水的时候应该发一张福音单张。弟兄姐妹，我能不能这样子建议，当这些从事同性恋的人，当这些在 Gay Right Parade 里面的人对于基督徒已经有刻板印象，认为基督徒就是恨他们要他们下地狱去的时候，什么是能够软化他们的方法？不是当场发一个福音单张啊，而是就是一个善意的行动。我不同意你的行为，但是请记得你还是可以来教会，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在这里让基督可以帮助你。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同意。那么我真的深深的感觉到，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不能够有一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当我们带着这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我们帮不了任何的一个人。我在当兵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在我这一辈子里面第一个同性恋的例子。在我当兵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有一个小男生，长得非常的可爱，眉清目秀。那么后来有一次我们礼拜六放假的时候，就在我班上的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个小男生呢就带到旅馆里面去了，我想在旅馆里面就发生了同性恋的性行为。所以后来在我班上的这一些人就跟我说，说栾大专你要出来指责这一个人。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是在受基础训练，我们也没有想要告诉班长，告诉班长的话会让那些人惹上大麻烦，他就要我去跟那个人讲，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我就跟那个人说，我说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呢？他告诉我，他说栾大专我告诉你，我看了他就有很脏的思想，所以呢这个很脏的思想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吗？我心里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受训的时候是夏天，夏天在台湾路上看到很多年轻女孩衣服穿得很清凉，她看到这个年轻男孩心里有很脏的思想，我看到这些年轻女孩衣服穿得清凉的，难道我心里没有很脏的思想吗？ 那一件事情让我明白，我如果要帮他，如果我如果要传福音给他，我不能够有这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如果有的话，我们帮不了任何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现在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很多的话甚至很多的讲道都是 holy than thou。 我知道当我这样批评的时候，我是以 holy than thou 来批评他们的 holy than thou。 但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人能够像基督那样子的看人，耶稣基督都能够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罪人，很多就是娼妓的意思。耶稣基督能够做他们的朋友，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认识真理。我们基督徒对于这样子的世人该存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还有下半部，就是关于启示的问题，我时间没有控制好，没有办法多讲。但是呢，我希望讲一样事，就是在我的这个在我的这个最后面的话，就是在1900年代，在伦敦 Times of London 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today? 今天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上发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到底根源何在？那么有一个叫做 C.K. Chesterton 的一个人，那么他虽然不是神学家，但是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么他对于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很简单，叫做 Dear Sir, I am yours, G.K. Chesterton。 他亲爱的先生，世界上的问题根源何在？他说回答是什么呢？我就是。亲爱弟兄姐妹，社会上真的有许多的问题，那么然后呢，真的是让我们的心会生气，会失去平衡，我们会责备这个世界上的罪，世人的罪。但是当我们这样责备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带这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来责备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见得真正是体会了上帝的这个心意。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孩子向你承认离婚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圣经上的话这么严肃，这么重。我们所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从这个痛苦当中走过来。主啊，只有求你亲自的施恩和怜悯。孩子也再一次的在这里承认，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过多少的过错，我们愿意承认，你都能够赦免。亲爱的主啊，也愿意这样子的信息不是只是责备我们，而是让我们经过你的责备之后，在你面前能够有真诚的悔改。亲爱的主，孩子也向你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责备别人的罪容易，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甚至应当像保罗这样子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愿意今天你圣灵再一次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孩子在这里为我们中间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夫妻来祷告。婚姻是你要给我们的祝福，若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仍然有一些不美满，让我们把所有的期望放在你身上，而不是期望对方来改变，而是让我们期望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改变，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